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并且应许爱我们的到底。又多谢你赐下你的恩言，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亮光，在这一刻让我们众人都谦卑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前，求圣灵开我们的心窍，明白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明白你的话语对我们的生命有何等的重要，让我们的心都是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你。我们仰望你，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今天同大家分享是人生的转捩点。什么是人生的转捩点呢？就是里面一些很重要很关键的时刻，这些关键的时刻呢，会带来我们要重新很多的思考，重整我们很多的心态，会带来有很多的挑战。一般人生有很多重大的事啦，完成了学业，进入职场啦，现在在经济低迷里面要进入职场都不容易。另外就是由单身进入婚姻啦，要面对很多的挑战。有些人创业退休，哇，好多人羡慕啊，是吗？但原来退休都过人生好大的转捩点。咁我哋当中咁多成熟嘅弟兄姊妹，我就讲少少我遇到嘅一啲。一个呢就係、是、都信主啦，呢、这个我弟嘅兄行。退休之后佢过往唔使点理财，咁退休之后呢就学去理财。都唔使一年半载咩都冇晒。要搵嘢做。同埋都好难面对屋企呀。亦都有可以提早退休啊，生活条件更好啲，因为佢觉得工作压力好大，都未到五字。咁我都同佢讲，哇，你准备好未㗎？得㗎啦，师母放心。我喺我工作岗位嗰度，我都要讲好多讲座教人点退休㗎。你放心，我好，我纪念你啦。当佢真係提早退休嘅时候，师母，你为我代祷咩事啊？哇，全身出满晒好多皮肤嘅问题，好困扰啊。中医睇过，西医睇过，做咩自然疗法，做咩可以做啊？哇，原来那個身體原來可能他過往很忙同埋積咗好多嘅壓力，又跟住佢個精力可能喺呢個年紀仲有好多，而突然間一下停落嚟，身體荷爾蒙好多變化，乜嘢都醫唔好。直到大學有人搵去做一啲嘅part time 啊，咁一個禮拜一兩日幫下啲即係啲學生咁啦，個病就不藥而癒啦。即係佢冇諗過，佢話我教人退休，但原來自己面對呢一個人生的轉捩點不簡單。那我在教會除了牧養很多在職的姊妹，都有不少是全職家庭主婦。當她的丈夫準備退休的時候，她就先問我，你紀念我什麼事啊？她因為她又沒什麼興趣，又沒什麼朋友，我怕她退了休就貼身羔羊，這樣我很多活動的、哦、那我怎麼搞啊？我有很多侍奉，你真的要祈禱，我在教會搞多些東西給她，那怎樣呢？真的要面對種種諗住退休是一件好愉快嘅事，可能都係愉快。當我人生轉捩點，你會唔會先有興奮啦，有期待啦，有恐懼啦，有不知所措？因為每一個人面對嘅都唔一樣，每一個人面對嘅退休唔一樣，每一個人面對嘅婚姻唔一樣，每一個人面對嘅職場都唔一樣。但係感謝神，我哋唔係單打獨鬥，我哋嘅人生一直都有天父每一日睇住我哋。他最知道你和我的軟弱，他最知道你和我們的光景。面對人生的轉捩點，今天呢我們透過約書亞記一章一至九節，看看神怎樣去引導他去跨越一個呢很重大的轉捩點，是一點都不簡單的。那個方向是不是不對，不知道。重大的交棒的時刻，在約書亞記一章四節，耶和華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後， 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乱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或者黎巴嫩，直到幼法拉底大河，客人的全地，又到大河日落之处，都要作你的境界。在第一节讲到摩西死了，不是只是一个普通的死讯。摩西是谁呢？是以色列人的领袖，甚至是他以色列人的一个属灵的英雄。他世世是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摩西对当时的以色列来讲，带领他们出埃及是一个很关键的领袖。第二节神就对约书亚讲，你要起来，是一个行动的命令，是一个很强烈的呼召。约书亚被呼召要接摩西的棒，这个重大的交棒的时刻，约书亚要面对身份的转变，过去一直是摩西的得力助手，现在要转为带领全体以色列人，个责任就更加重大。究竟这个使命是包括什么呢？神都很清楚告诉他们，在第二节要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过约旦河不单只是一个地理上的跨越，更加是一个属灵上的跨越，因为过约旦河就是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在约书亚记第三章讲，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美地，要跨越这个约旦河，而圣经记载当时的河水涨入收割的季节。当时约书亚要带领不是一个小的团队过，大概有60多万的男丁，加上剩下一家几口，估计呢100多至200万人要过这个约旦河。而这个约旦河正正是涨日的时候，这个水可能在滚下滚下，就好像当我们呢香港人打风都已经很犀利的了，那些海水，但如果是预正大潮呢就高多1-2米，所以呢那个严峻的情况更大。他要跨越这个约旦河，就是神要给以色列人一个信心的考验，面对着喘急的河水，就是要神他们要凭信心踏出一步，河水就立刻成墙要去走过。所以第一个是要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第四节就说带领以色列人夺取，要领取神所应许的地方，来分给6个支派。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之后，我们看肉体圣经就是讲他用了6年来再打仗，当中不是仗仗都胜仗的，亦都有败仗，亦都有被人欺骗，最终都是能够去面对这些迦南王国的军队，一点都不简单。所以这个使命对于约书亚来讲是沉重的，所以个内心有很大的挑战。面对他内心的大挑战，神怎么跟他讲呢？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耶和华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第七节神再讲，只要刚强大大壮胆。第九节你当刚强壮胆。神好知道约书亚要承担摩西要接棒带领以色列人，内心是怎样？真是战惊，因为个挑战实在太大，这个任务实在艰巨，这个压力实在沉重。所以神好知道约书亚，所以一次两次三次加重的话给他听，你要刚强壮胆。内心的挑战这么大， 因为他要面对的是威猛的敌人。我们看回民数记十三章三十至到三十三节，记载呢当时十二个探子入到去这个迦南地，他们呢有两组，一组十个人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上去的，因为我们见到呢就是他们很强壮的，他们高大威猛的，他们是伟人来的，我们呢好像蚱蜢的一样。只有两个，就是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同样见到这些高大威猛的敌人，同样见到这些城墙的坚固，但他们的焦点就是看在神那里，看神的应许。所以昔日的十二个探子，其实我们一起是看到敌人的威猛，所以约书亚就是其中这个探子。他一想起可能其他没见过的人，你怎么讲都不知道是吗？但约书亚见过，他知道未来他要面对的是威猛的敌人，还有他内心的争战为什么那么大，压力那么大呢？他知道要管理以色列这班百姓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过去的日子他四十年的旷野一直是做摩西的助手，他知道了这班百姓的脾性，抱怨和发怨言是他这四十年里面不断的，什么都不满，食物又不满，神已经知道是旷野又不可以耕种，就每日赐玛拿给他，他们吃到闷啊！他怀念呢埃及，哇，又有瓜又有菜又有肉有很多东西，日日发怨言，摩西你怎么带我来啊，没好东西吃，到一些干旱的地方，旷野一定是干旱的地方，又嗌没水喝，在马拉这个地方，总之每日就在埋怨。他们不断的来到去试探，对神又不信，不断去试探神的底线，神你是不是在这里的，是不是帮我们，为什么要带我们出来。另外圣经又记载他们在旷野这四十年，他们悖逆去敌挡神，他不信服神的命令，有可拉党出来觉得为什么是摩西和亚伦，为什么不是我们可拉党，不信服神所兴起的领袖，当然最终可拉党都是受到神的审判。当摩西上到这个西乃山领受十诫的时候，他下面搞了一大堆东西，就是拿了些金色整了金牛犊，背弃神的心意，背弃神的命令。所以约书亚下要接棒摩西带领这班人，他知道前面的敌人有多威猛，又知道要带领的这班人有多麻烦，是多难搞，比你会怎样呢？因为学约拿啦，不如逃亡啦，是吗？约书亚心里面好大的压力，神就继续跟你约书亚讲，要找紧，他要跨越，他要完成这个使命成功的基石，就要找紧神的同在的应许。约书亚记一章五节，向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同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话我必与你同在，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的信实、神的慈爱、神大能的同在，是今天我们面对人生要跨越转捩点的最大的保障，就是神的同在。神都有给你和我这个应许的，记不记得？ 在主耶稣基督临升天的时候，将大使命给个众门徒，包括今日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姊妹。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都很熟悉下，今年讲究培灵研经大会最后一晚的一堂就是讲这段经文。神给我们不单只是使命，祂是给了我们宝贵的应许，就是无论我们在哪里，神都与我们同在，不会撇下我们。有神的同在就是最大的保障，有神的爱，有神同在的平安，有神同在的喜乐。我们知识上知道这个应许，但我们生活里面有没有经验，常常经验神这个同在呢？记得多年前我们都祈祷会人数都不算多，有一个翻开的姊妹跟着没翻，她就都很好跟我讲低声，师母其实我都很想代祷，但我真的承担不到。我说什么事？因为代祷不是为那个癌症那个家人有什么事，她觉得很辛苦。哦，那我明白，但我告诉她，我在前线去探望这些有病的人，重病的人，或者家有事的人，他们都经历到神的同在，他们都很有平安。直到隔了一段时间，这个姊妹要做一个小手术，我去医院去探她，也都有很多人去探弟兄姊妹去探她，她就跟我说，我记得你跟我说过，那些在患病当中的人，在困难当中的人，他们经历到神同在那份的平安。我今次觉得什么都事都没有，完全就睡得好又吃到，神的同在真的很重要。最近唐牧师在内地一个地点里面，都是侍奉了我们几十年，第一次举行一个户外的安息礼。其中有一段呢，就是那个安息礼那个的丧家的一个家属，他有分享一段的，他不断分享，因为他经历神很多，在他生命里面很多，他就趁着那些村民大部分都是一个村落来的，大部分都未信主的亲友，他就很刚强壮胆在那个安息礼里面把握每一个机会讲他经历那些见证。但因为时间就不是很多，他不停讲主礼的人牧者那些看到时间很紧凑，趁着他讲到某一个时候，那个主礼就很醒目，即刻阿门，跟住就禮成，嗌吳牧師就祝福，因為可能繼續講佢嘅經歷神嘅同在，經歷神嘅幫助，都係講唔完嘅。真真實實去經歷神嘅應許，係要我哋找緊。當然我哋知識上要知道，但喺我哋生命裏面都要不斷去體驗經歷，亦都同周圍嘅人分享，把握機会去看到神的实在，让更多的人去认识神。神又提醒约书亚，重要的基石是要谨守神的话语。第一章七至八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怎样可以胜过面对这关键时刻的惧怕呢？神提醒约书亚，你要遵行我的旨意。怎样可以持续去遵行神的话呢？神提醒他要昼夜思想神的话。弟兄姊妹，我们都曾经，我们应该，我们个个都曾经遵守神的话，但我们是保持每一个决定都是体贴神的话呢？ 特别一啲好重要、好关键嘅时刻，真系行错一步，个后果系好不一样。但行喺神嘅心意里面，又完全系另外一回事。神提醒约书亚，提醒你同我，要常常昼夜思想神嘅话，要将神嘅话摆喺心里面。他说将神的话不可离开你的口。古代人呢就不是看圣经的，是读圣经的，是读出声的。不离开你的口，就是意思就是持续的以神的话来到主导我们的生活。要昼夜思想，不是叫我们 无心睡眠这样没有觉好睡，而是我们是经常的反复将神的话摆在我们心里面，渗透在我们心里面，来到去塑造我们的人生，塑造我们的价值观。他如此行，你们就道路亨通。那个道路亨通是什么呢？是不是好像成功神学这样说，哇你就更多财富了？那我们都见到很多做生意的人，他行在神心语里面，都经历到神祝福给他们的财富。但个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有神在当中的时候，当我们信服神的心意，跟神的关系是紧密的时候，当我们神同我们人同神的关系通的时候，我们对同我们自己都通过。其实今天我遇到很多人情绪有问题，是他自己接纳到，不自己接纳不到他身边的人，他不通啊。我们要同神通，我们先可以同自己同周围的家人通的。就是那种的亨通，同神同人的关系的亨通，跟着我们所处人处事都有神的心意在里面，与神的联合，那种的德性，那种的亨通，是比只是物质上的丰富是更加重要。这个挑战越大，再不要忘记，就是当时约书亚带那班新的一代，因为入迦南地之前，其实旧那代已经怎样，圣经说都过去了。新一代那些在旷野长大的，没有受过军训的，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但就要去打仗，完全 green 的，什么都 不懂的。所以约书亚就是要带紧一班咁样唔系装备好嘅精锐部队嚟嘅，要面对呢一个嘅敌人系咩？嗰啲残酷噶，圣经记载佢哋系不择手段噶，视人命如草芥噶，佢哋拜偶像，甚至可以将自己嘅儿女都杀咗献祭噶，系一班咁样凶狠嘅人啊！所以这个的使命是多么不容易去领取这个迦南地，那个的压力是多么大，但神告诉他，你的律法要将神的律法不要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就是照着神的心意，你就可以亨通，就可以领取应许地。约书亚有没有将神的话语藏在心里面呢？何以见得他真是将神的话语藏在心里面呢？如果当我们看约书亚的23:6，约书亚的遗命，他临死之前怎样跟百姓说呢？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慎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这句说话就是神在第一章跟他说的，他一生都记住，直至到他临死，他就觉得最宝贝的，在他生命里面的，神跟他说这一番说话，他真的一直藏在心里面，就跟这一班的百姓去说。莱特博士 Christopher 在万邦宣教学院任教的时候，他曾经分享，他说我为我的学生感到很感动，那些都是做宣教士，是有些学生冒着战火去到这个世界， 有战争的地方，他当时指导的是当时仍然在战争里面的阿富汗。他的学生这个宣教士，他的房成日都有很多个飞，即是那些枪的指头的弹入了他的屋，他就储起了他。当他跟弟兄姊妹分享他的事工的时候，就派这些子弹头下空壳的给他们，他说请你纪念我。他就是活在这个很多时候战争的底下。另外有一些学生去到一些很落后，生活环境很简陋，甚至有一些地区他们有口头的语言但未有文字，要做翻译圣经的宣教士，就要在他们当中起码至十几二十年，学了他们的话，帮他们作埋文字，教埋他们文字，翻译成圣经，即是没有十零二十年都搞不到。放低自己舒适的生活，在一个可能连自来水都没有的地方，这个在宣教教宣教学的老师，他为我的学生去感动。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就是他们看重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已经改变了这一班的宣教士他们的生命，神的话语使他们能够因信称义，所以他们就要将这个神的话语，将这个福音带到无论任何地方，有一些按感动去到战地的地方，有些按感动去到部落的地方。神好使用的一个属灵大师 Thomas Merton 梅敦，被称为现代的即二十世纪的这个奥古斯丁，如果你看他的书，看他的传记，都是看到神很大的改变他的生命。他很多的说话都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其中一段，他当人单纯地服从神，一点点的努力就可以前进的了，但当人实质是抗拒神，尽管他的口称哎呀我要寻求神的旨意，我照着神的旨意去做，我照着神的感动去做，但其实他没有这个心，他几咁努力都没什么进展，没什么属灵的果效。他说最大的问题在属灵的生命上是没有伎俩的，没有捷径的。那些想用自己的属灵花招去做神的工作的人，通常都是忽略了神的旨意，忽略了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说体贴神的心意的时候，就是由我们的心底里面去对准神，不是只是我们嘴唇挂在我们嘴唇的里面，就是要单纯这样一个完全愿意的心来到去跟从神。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面对种种生活的挑战，我们真的很需要神的话要内化在我们生命里面。很多人都会问，这本圣经虽然那么厚，为什么你教会的人读完又读，读完又读，读完又读？真的啊，如果我们好像我那些小小的信主，真的读完又读都还很有兴趣读，那有时会读下不同的版本，读下不同的翻译，希望在不同的里面又可以再丰富地去领受神子的恩言，都是还是看极都好像不够。因为每一次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特别在资讯爆棚里面，我们每日太多东西左右着我们那个心思啊，我们的思虑，我们更加需要每日一定要有相对的时间，将神的话语不断的来到去激励我们的心。无论我们个人或者同弟兄姊妹一起查经又好，一起用神的话语里面彼此的激励都好，我们真的很需要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思想去渗透，让神的话语在渗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面对一些人生的处境的时候，我会尝试第一时间想，究竟在圣经里面神的教导里面有些什么的对应是最好，有些什么是比较接近，有些什么原则是在这里我要去持守。当我们面对现实生活的挑战场景， 我们多些是透过神的话语来到帮助我们去对应。面对人生的转捩点，无论转职啦、升学啦、婚姻啦，正话讲退休啦等等，或者在我们个人或者我们所爱的家人患了一些重要的病，或者是比较长期的，都是一个人生转捩点。因为你的生活节奏会变晒，好大压力，是好多困扰，前路是好多的未知数。特别今天我们活在这个 AI 时代，个个说哇，来紧每一年个变化可以好大，特别年轻人新的一代，他们面对他们的职场的挑战比我们过往是更加的大。人生的转变很急剧，但神提醒我们，不是看我们自己的能力有多少，我们的才华有多少，亦都不是看我们的使命有多艰难。确实正话睇约书亚使命实在是好大好难，而神嗌我哋就是忠于翻神嘅使命，忠于翻神嘅吩咐，要刚强壮胆，唔好退缩，系靠住神嘅大能去承担。盼望呢段经文启发你同我，激励你同我。好似约书亚一样，去面对人生的重大的关口的时候，约书亚不是因为他的性格刚强，但他聆听了神讲的这个重要的基石，就是找紧神在这里，神的同在，去找紧，不要靠自己，而是紧守神的话语，是内心真诚的去跟随神，不是什么的花巧的策略，不是什么坊间成功的方程式。留意约书亚承担的使命不是孤单的，由头到尾都是与神同行的旅程来的。每一刻神都是，我们今天都是，我们的侍奉都很多挑战，很多艰难，有时令我们觉得很孤单啊，好小心啦！我哋都唔好有以利亚情意结，以为得我系最忠心啦，得我系最仲肯承担啦，其他嗰啲人点解唔见晒嘅咁？唔系啊，我哋每一个人都有软弱。如果我哋睇自己或者睇身边嘅人，我哋冇办法走落去。我哋要知道，整个嘅人生都系与神同行嘅旅程。一个满有能力、满有慈爱、满有智慧的神是同我们一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很小的书 Brother Lawrence 写的，那我应该在初中的时候就看的了，与神同行一本很薄的书，但影响都是影响我一直人生的路。这本书就是记录着他在一个修道会里面，是做一个厨师，是做事务、扫地、清洁、煮餸、服侍这些修士，但是每一天就在这些很平凡的工作里面，他这本书提醒他就用一个很简单，每一天每时刻都是意识到、想到、思念着、强化着神是同他一起，他炒紧餸，神同他一起去执这个垃圾，去为神去执地下这个垃圾，去每一样东西就是时时刻就去这样在修道院里面是做一些粗重平凡的工作，但他就这样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散发在他生命里面有一个属灵的洞察力和智慧和光彩。所以当很多人去修道院，第一个想见的就不是见院长或者修士，一个二个排队就很想见 Brother Lawrence， 所以他就用了很简单的文字，很薄的书，将他自己的心得去分享，他在修道院里面在工作的同时，他怎样去每时每刻去操练同神的同在，而 而当佢不断系每时每刻去同神紧贴嘅时候，原来佢话佢不知不觉，佢个内心世界、佢嘅生命、佢各方面，神就喺度转化得佢，佢不知不觉转化到，佢都唔明啲人点解要揾佢倾，但系仲谦和，佢嗰种嘅属灵嘅洞察力，嗰种人见到佢都好想再见，佢就将佢嘅心得写咗落嚟。弟兄姊妹，今日我哋活喺现代忙碌嘅生活，无论在职或者退休都好忙噶，退休嗰啲都揾唔到噶，好多日常嘅琐事令到人好疲惫，我哋忽略咗内心嘅平静，或者忽略咗灵性嗰种嘅培育，我哋好需要神嘅滋养噶，好需要神话语嘅滋养。不是只是一年一度的退休会，其实我们每日每时每刻，只要我们愿意的时候，每件事出于爱神的心，每一件小事都感恩的心，如果日常生活要数真的很多，但时时的来到感恩，你就会发现神的恩典处处。但当我们揭示了感恩的时候，就看这个又不顺眼，看这件事又不顺眼，看自己都不顺眼，但当我们常存感恩的时候，看到神的就是恩典处处。就算在软弱的当中，在患病的当中，在困难的当中，都会发现原来神已经差了很多天使前后左右这样去帮助我们。当我们学习凡事去交给神，以爱神为我们生命的动机，我们心里面慢慢的熟练的果子，柔和谦卑，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学的样式，是不自觉地一步一步在我们生命里面可以来到去见证神。弟兄姊妹，无论在顺或逆的日子，我们就好像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找紧神同在的应许，紧守神给我们宝贵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有一段时间安静祷告。亲爱天父，多少时候我们忽略了回应神在我们日常生活所赐下的恩典，我们轻看了神同在的应许，以致我们活到很乏力很孤单。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也都赦免我们，帮助我们不是停留富而不改的状况，知而不幸的状况。主啊，加添我们决心，真的学习好像劳伦士弟兄那样，在平凡的日子里面，工作的当中，都可以时刻的亲近你。再帮助我们真是一生可以是专心去爱你，以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亮光，使我们可以好像约书亚一样，真是持守到去人生最后的日子，经历到神同在，使他刚强壮胆。再帮助我们一生的去紧紧跟随你，真的就是单纯去听命于你，被主你所使用，让主你带领我们的人生。我们同心的祷告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